读下去都是一样的，你去读下去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声音乃是狮子吼叫的声音，乃是代表神的公义。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然后一个一个审判，那么六个是外邦的国家。然后呢，你看见到了第二章第四节，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以赛亚书和弥迦书。不过以赛亚书跟这里的次序有一点不一样。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你看见说，你看以赛亚那个以赛亚那个第这个前面一大段39章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怒吼的声音先对着谁呢？先对着犹大和以色列人，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呢才是周围的列国。那这里不是，这里先是周围的列国，然后犹大跟以色列，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不只叫你想起马太福音，也叫你想起什么？想起罗马书。你读一读，你记不记得什么叫罗马书？你如果罗马书刚刚开始读的时候很稀奇，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外邦人犯罪，然后呢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犯罪，然后最后罗马书3章23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然后后面才讲到神的救恩，后面才讲到因信称义。所以要记得，讲到神的救恩讲的最清楚的是罗马书1章到8章。你把罗马书1章到8章跟以赛亚书整本书来比较的话，那么罗马书的前半段就叫你想起以赛亚书的前半段，以赛亚书的前半段就是罗马书的前半段，那么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就给我们看见后来罗马书后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如此，弥迦书也如此。不过以赛亚书跟罗马书有一点不同在哪里？以赛亚书是先讲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呢是外邦人犯罪。那么但是呢，罗马书呢是先讲外邦人犯罪，然后呢讲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呢保罗最后有个结论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前面一段以赛亚书也这样，你读前面39章，最前面讲的以色列人犯罪，然后讲到这个什么外邦人犯罪，然后最后讲的全地都污秽了，都犯罪，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把这个两个对一对的话，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你也许你每次读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以赛亚书，那不止如此，也是回到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很明显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有狮子从西安吼叫，然后神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犯罪，以东三番四次犯罪，这个推罗三番四次犯罪，亚玛人三番四次犯罪。那不止如此，犹大人三番四次犯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犯罪。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就是阿摩斯的信息。阿摩斯的信息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在这给我们看见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总是叫你想起西乃山那个密云满布的情形。在你读的阿摩斯的时候，你好像仿佛到了西乃山，听见那个雷轰的声音，听见闪电的声音，一点都不错。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个修理桑树的人。那为什么神用一个修理桑树的人来讲这些话呢？那么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里的桑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桑树。那么根据我所领会的，这个桑树，这种的桑树可以长到40英尺那么高，很大的树。 那么那个果子呢，比这个普通的无花果树小一点。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中植物的话，我们中文是把它放在杉树，严格说来呢，应该是无花果树的一种，不跟无花果树不一样，一面它长得很高的，第二呢，它就是它的果子呢比无花果树要小。那么第三呢，很有意思，就是当这一种的三果要成熟以前四天，那么这些修理桑树的人呢，就一定要把这个每一个果子要把它捏过，或者用针去刺它。你只要用针去刺它，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它就会那过了四天以后它就成熟了。所以呢，你知道阿摩斯专门做这个事的。阿摩斯就是有这么多的果子，这个果子都是不是无花果，还是桑树？我们姑且说是桑树，这我不知道中文的中国的桑树跟这个到底什么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带，在这个圣经的那一带，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这一种的桑树，我们说是很像无花果树，比无花果树小，不过比较高大，就好像芥菜，我们中国的芥菜跟那个地方的芥菜不大一样，芥菜不一样，一样的道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所说，它要成熟前四天，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叫修理桑树的要一个一个用针去刺它们，一个用针去捏它们。所以他说我是修理桑树的，那个原文呢，意思就是他拿着一根针，他到这个果子刺一下，到那个果子刺一下，然后过了四天以后呢，这个果子就会成熟起来。那么懂得圣经的植物的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当这样刺的时候，里面的小虫就跑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这个虫，这个树，这个果子就很快很快就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阿摩斯的知识吗？阿摩斯神为什么兴起一个修理桑树的来说这个预言呢？因为神今天所要的是丰收，神在他儿女身上所要的就像桑树的果子一样，你不能光是很高大，但是希望能有许多的果。那么这个果子怎么能够成熟呢？为什么不能够成熟呢？原因就是里面有太多的虫了。所以现在呢，这个阿摩斯需要用很尖锐的话把它刺进去，然后呢，目的是希望虫能够跑出来，罪恶能够经过审判，然后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是为了丰收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从表面上来看那是根刺，从表面上来看这根刺要刺得很深，刺到果子里面去，但是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那些虫能够出来，那个目的就是我们的罪能够经过十字架的审判。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是毁坏，结果是希望说能够整个能够达到丰收。所以弟兄姊妹，阿摩斯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它里面很多的描写，你知道它只有牧羊人可以这样写，而且只有修理桑树的人可以这样写。他因为是修理桑树的，所以他懂，有那个心情，他知道为什么他要发这些预言。从表面上来看是没有人能担当的，因为那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审判。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阿摩斯书。所以这个阿摩斯书啊，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就是丰收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九章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指着大卫的宝座，本来没有人坐，现在呢，到了有一天，大卫的帐幕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是指着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位子上，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弥赛亚国的君王说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将来这个将来呢，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指着将来最后的恢复来说，虽然今天以色列人失败了，荒凉了，你看阿摩斯在那里审判他们，在那里定他们的罪，在那里怒吼， 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达到丰收的。那最后的目的，你看见说主耶稣果然坐在宝座上。虽然今天以色列人被弃绝，暂时被放在一边，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脚踩在橄榄山上，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然后你看见说地上有一个国叫做弥赛亚国，那是天国那个地上的部分。那么天上的部分呢，那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就所说的天国，那么就是圣徒的国。那么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在这里的预言毫无疑问的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将来。所以你看阿摩斯书啊，在这里给我们最后也是给我们看到国度，最后也是看到国度。然后是谁坐在宝座上呢？是大卫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大卫的宝座其实就是我们的主坐在上面。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呢，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城以居住，栽种葡萄酒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我们这一次到过以色列去参观的人都知道，那么现在以色列所给我们看见的景色，你就看见丰收的景色，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就这里所说的很多荒废的城邑现在都可以重修居住，而且到处都是丰收，连死海那个地方根本不能长东西的，结果一片一片的绿，因为他们用特别灌溉的一些方法，他们有特别灌溉的技术，所以可以能把沙漠能够变成良田。所以就着字面来说，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已经应验了，有的许多已经应验了，但是有的是到了最后，特别等到将来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你看见他，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所以这就是指着千禧年说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你如果读阿摩斯书的话，你也看见虽然前面给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的严厉，但是最后最后还是给我们看见还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还是给我们看见最后神还是得胜的。那么这是整本的阿摩书。那么阿摩斯书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以赛亚书前面的一大段。那么现在我们最后来看这个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呢，就刚好是相当于以赛亚书最后的一段，或者说以这个弥迦书后面的一段，那个就是何西阿书。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何西阿书。我们看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什么呢？这个困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神呢要这个要谁呢？要这个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啊。比方说第二节啊，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那么这里我觉得在一般观念上我们觉得很不容易通过的，就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会让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这里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呢，就是他娶她做妻子的时候，他的妻子的确是淫妇，那么这是很多人都这么领会的。那如果这是事实的真相的话，那么我们不会解释，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件非常的事，这个不是平常的事。那就是说神劝何西阿娶淫妇为妻，这是一件非常的事，这不是平常的事。那么什么时候神做了一件非常的事，那么就要提醒我们，这里面一定有非常的意义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有非常的功课在里面。 那么尤其你读下去的时候，一面讲到他的妻子，一面讲到以色列，所以这里很明显。